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人在俄罗斯节目将通过专访在俄罗斯的各界优秀华人代表，与您分享他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以及心路历程，带您感受不一样的俄罗斯，透视万里北国的神秘和精彩。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清澈动听的云南民歌《小河淌水》在莫斯科州立剧院的舞台上悠然响起，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画上完美而动人心弦的句号。全场观众无不动容，起立向演员们致敬。他们为中国民间传说的悲剧美和民歌优美动听的旋律而感动。这部作品的作曲是在中俄音乐界均享有盛名的华裔俄罗斯作曲家佐真观。他的传奇人生和享有盛名的音乐作品，他写的书和文章，他在艺术交流上做出的努力，使他成为了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1999年，时任俄总统叶利钦授予佐真观功勋艺术家称号。2005年，佐真观因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普京总统授予友谊勋章。今年3月5日是佐真观先生75岁寿辰，3月12日，莫斯科州立剧院特意为他举办一场庆祝演出。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由佐真观先生根据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同名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改编而成。当初他把自己的这部作品送给了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14年后，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决定演出这部作品，为老朋友的生日献礼。芭蕾舞剧《小河淌水》的音乐由华人作曲家佐真观谱写，舞剧布景由莫斯科大剧院舞美制作，服装采用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服装，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由中国剧作家李华创作，而编舞是俄罗斯著名的舞蹈明星及编舞大师格尔杰耶夫。名副其实是一部中俄合力打造的艺术作品。2006年，这部舞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演，获得巨大成功。从那以后，这部作品一直作为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在中俄各大剧院上演，用舞蹈语汇向观众们讲述中国的民间传说。佐真观先生回忆起舞剧的创作历程，一直以来他就非常喜爱《小河淌水》极为优美的旋律。恰好云南的一位演艺经纪人邵小平也对《小河淌水》情有独钟，他找到佐真观的好朋友指挥家曹鹏，希望找一位作曲家写一部《小河淌水》的小提琴协奏曲。曹鹏听闻立刻说，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好，那就是佐真观。
后来呢，肖小平就到莫斯科来找到我，说能不能写，我说没问题。我就去了云南去采风，我们去了民间，听了很多民间的音乐。云南省是一个中国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省份，因为这个省里面有中国的50多个民族，里面有30多个民族在云南都有。到现在为止，这些民歌还是大家都不在唱的，不是活着的这些民歌，不像这个在德国、在法国，很多国家，他们民歌已经没有了，已经现在都是唱的都是通俗歌曲，哪里有什么民间？俄罗斯现在都是，我很多20年以前我去，我作为一个作曲系的学生，应当去采访，采访的话，我就在俄罗斯的乡下啊什么。已经没有，就是老太太80岁以上的老太太会唱那些民歌，但是在云南这些民歌还保存下来。后来我就写了小提琴协奏曲，演了非常成功，在云南演，在别的地方演了，我请了俄罗斯最有名的小提琴家演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跟这个芭蕾舞团认识很久了，我就想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一个芭蕾舞剧，有俄罗斯的演员来，而且俄罗斯的芭蕾舞那么有名在全世界。后来就我们就策划了一下，就是联合把这个芭蕾舞剧写出来。
在北京首演成功后，小荷塘水在中国又演出了20多场。2007年恰逢俄罗斯的中国年，这部融合了多个中俄艺术家心血的舞剧，当之无愧地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首次被搬上俄罗斯的舞台。这一次演出同样引起了轰动，观众们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演出过后，他们久久不愿离去。在《小荷塘水》的创作中，左贞观先生把中国民间音乐用西方的作曲手法表现出来，既让中国观众感到亲切，也让俄罗斯观众感到新奇。
因为芭蕾舞剧是一个西方的一种艺术的形式，所以我们就要以芭蕾舞剧的它的规则来写。比方说芭蕾舞剧里面有双人舞，有什么慢板，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有男子舞就要很英雄的这种感觉，女子舞比方说就是非常代表女性的这种舞蹈，什么芭蕾舞剧都是一样的，就像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它里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规则，我就按这个规则，西方的音乐的规则去写的，但是呢旋律是中国的旋律。所以这个小荷塘水虽然非常短，但是呢我把它在这个芭蕾舞剧，它大概一共在一个半小时里面，它有过大概十几次出现过，但是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用各种和声，用各种浮调，用各种就是音乐的这种规则来做的。所以听起来大家每一次听就觉得啊，每一次旋律出来，他们就觉得好像是一首新的歌一样的。
左贞观还在舞剧中融合了诸多云南少数民族的民歌元素。
我这个芭蕾舞剧里面不仅有这个小荷塘水，我还有很多云南的民歌，一个叫跑马调，作为一个女子舞的一个主要的旋律，还有其他的一些云南的旋律。我自己还创作了一些，写了一些舞蹈，比方说水草舞，比方说水妖舞，比方说那个萨曼的那个舞蹈，男子舞，我的男子舞整个的就是他们在打鼓，他们现在已经叫鼓乐，特别喜欢，大家经常他单独的在俄罗斯演过很多次。
左贞观钟情的《小荷塘水》这首山歌在舞剧中取得了极富感染力的效果。
芭蕾舞剧的最后，他们已经跳到水里面去，全团的团员都跪在舞台上，然后出来一个女高音，用纯粹的中国民歌的方式唱了这首《小荷塘水》。这次也是这样，我请了一个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唱得非常非常好，他就没有伴奏，没有什么，就是他清唱一个人就唱了《小荷塘水》这个旋律啊，那个最后的时候大家特别感动，因为交响乐下来从头到尾那有那么戏剧性的，有那么多的起起伏伏的这个音乐，到最后就是一段纯粹的中国的民歌出来了，就让大家特别特别的会感动。小荷塘水这个旋律，我认为我自己本人认为是能代表中国的最美丽的旋律。我记得在刚刚中苏关系改善的时候，有很多苏联的演员去中国演出，歌唱家什么，他们会找我说，我们在中国想唱一首中国的歌，你能不能给我们建议一下？每一次我建议的就是小荷塘水。那个时候我还根本没想我以后会去写这个芭蕾舞剧。
1961年，左贞观16岁时随母亲来到苏联定居，一句俄语不会的他从零开始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化，并在伊尔库茨克音乐中学学习大提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像把不会游泳的人推进水里，这个人能很快学会游泳。没过多久，他的俄语就和汉语一样好了。他勤奋地学习，不知疲倦地读书，俄罗斯文化在他身上的烙印和中国文化一样深。
19岁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俄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本文学作品用俄文读的，叫当代英雄莱尔门托夫的俄国的俄 国的文学本来就是非常非常伟大的。这本书我看了以后，我感觉到了文学的这个力量，它能这样感染人，对我整个的人生观，对我以后的生活影响是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托尔斯泰、托斯泰耶夫斯基，很多很多普希金。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了伊夫根尼·奥涅金，他把歌剧拍成了电影，我看了以后，后来我就睡不着觉，你知道，感动得不得了。我后来看了15次，没有跟我母亲去讲，说我去看这个电影，我想妈妈会觉得我疯了，你知道。
中学毕业后，左贞观进入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继续学习，作曲系的同学们常拿自己创作的曲子给他演奏，他像被传染了一样，也爱上了作曲。1973年，他毅然决然放弃了乐队首席大提琴手的工作，放弃了稳定的生活和收入，来到莫斯科格涅欣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78年，左贞观一毕业，苏联作曲家协会就一致决定吸纳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入会，从此他开始了自由创作的一生。上世纪70到80年代，苏联的先锋音乐如日中天，左贞观在其中发现了对音乐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自由的思想，不受节奏型约束的旋律，新颖的和声和配器。他立刻觉得传统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他花了2年时间没写一首曲子，专心去寻找自己的风格和形式。终于有一天，他借用中国古琴的演奏技法，创作出一首东方静思风格的大提琴独奏奏鸣曲，惊艳了整个莫斯科作曲界。后来他为自己立下目标，要把中国音乐同西方作曲技巧更好的结合。也正因如此，他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是中国主题。
我的根在中国，你知道，你长出来，你不管你这个在别的地方长，气候不一样，什么水土不一样，但是你长出来的还是中国的一棵树，不管怎么样不会变得很多的。我的根在中国，所以我到这里学了作曲以后，我写的作品都是同中国有关的，没有一个作品同中国 无关的。比方说我有一个打击乐，5个人的打击乐，它叫五行，就是中国的那个阴阳五行，那个作品里面全是同五有关系的，5个人的25件乐器，每个人5件乐器，5声音阶，中国的5声音阶。我还有一个作品叫国画，还有一个交响乐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演过很多次的，叫汉宫秋月，我用了汉宫秋月中国的那个旋律写成了一个交响乐的作品。
此外，左贞观还翻译了诗经中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出风格独特的声乐作品，但他的作品在当时的苏联无法正式演出，直到1987年中苏关系缓和，莫斯科作曲家协会为他举办了第一场个人专场音乐会。就在音乐会的现场，他与分别29年的父亲团聚，从那之后他才有机会回到自己的祖国。1992年左贞观创办俄罗斯爱乐乐团，其中汇聚了最优秀的俄罗斯演奏家，他多次带着自己的乐团回到中国演出，并推荐多个优秀乐团、芭蕾舞团、话剧团等演出团体来到中国。几年前，左贞观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起自己的中国梦，他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观众能够像俄罗斯的观众一样，把去剧场听音乐会当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如今他的梦想正在一点一点实现。他说，中国经济的腾飞让世人瞩目，但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注重才更可贵。
当然这个很惊人的，每小时300公里的高铁、高楼大厦，中国的这些都是真的，大家都很震惊的，你知道中国的发展。但是我说，最主要的中国人的发展是中国人的面貌的变化，包括这个和家长带着孩子去听音乐会啊什么，现在都有了这种情况，以前不可能的事情，而现在已经能看得出来。我们第一年来演出的时候，比方只有3成的观众， 后来一半的场地有，现在已经大概有七成的观众会来听交响乐的音乐会。
左贞观离开祖国至今已有将近60年，但儿时在上海的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那时街上拉二胡的流浪艺人，卖膏药的，变戏法的，唱的歌，都化作他未来创作的灵感来源。他对祖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一刻也不曾停息的挂念。
这是我们的祖国，把这个就是真的是一直是放在心里面。在俄罗斯那么多年，那特别是这个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苏关系不好，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我都那个时候感觉我永远回不了中国了，就是我们一直对中国一直有带着这种，我想华人这里的那像老华侨像我这样的，肯定是对祖国的这种感觉概念是完全同年轻一代不一样的。
除此之外，左贞观还是研究中国作曲家冼星海的专家，他曾亲身到访哈萨克斯坦，探访冼星海故居，遍访所有同冼星海有过来往的人，找到他的作曲手稿和其他很多珍贵的资料。他曾写过冼星海在苏联、黄河大合唱在苏联等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左贞观说，他和冼星海就像冥冥之中有缘。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中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也唱出了他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促膝谈心的时间总觉得很短暂，不想说再见。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与您愉快相聚。请在网址 sputniknews.cn 上关注我们。